端午节之前，裁缝娘子到梅香家里来送礼，包了一方火腿，一匣绿豆糕，八个青皮大鸭蛋，还有一串丝线缠绕的粽子挂坠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房客要给房东送上一份礼。青阳城里的这个规矩，大概是联络感情的意思吧。娘是个面皮薄的人，心里有疙瘩，脸面上总还是要让人过得去。她把梅香叫到堂屋里，当着裁缝娘子的面，拎起那串挂坠说：“拿着挂上吧，多精致的玩意儿。”梅香抓起那串五颜六色的小粽子，鄙夷地扔到角落里说：“哼，真难看。”一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。娘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没有责怪梅香，只是大着声音说给裁缝娘子听：“你看这孩子，一点礼数都没有。”裁缝娘子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了石家的大小姐，有点惶恐，讪笑道：“哼，才多大呀，实在论起来有点脾气好，将来主了家能够镇住下人。”娘说：“那不好，打不服人理才服人，真正的好人家过日子以和乐为本，做小辈的自然要敬着长辈，做长辈的呢也要爱着小辈，互敬互爱才能把日子过得红火。”裁缝娘子听出了娘话里的意思了，笑容在脸上发了僵，坐不住，寻了个借口告辞出去。于妈坐在大门堂里包粽子，朝她的背影啐了一口：“呸，傻皮婆娘，打个孩子下得了那种狠手，也不怕现世报。”梅香听见了，问他说：“什么叫现世报啊？”于妈一脸虔诚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人呐，在这世上做了什么事儿，菩萨的眼睛都看着呢，是恶是善一个都逃不掉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啊，这报应就落到头上了。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鬼，得有个敬畏，这样才不会把鬼放出来。
那要是放出来了呢？”“
放出来呀。”
于妈的上下牙齿咬着一根扎粽子的牛筋草，嘴张不开，说话含糊不清。“
何家大小就不得安生呗。”
梅香心里想，裁缝娘子一定是把心里的鬼放出来了，她放出来这个鬼，说话做事就由不得自己了，裁缝娘子这个家日后会被鬼弄成什么样呢？于妈教梅香包粽子，捏两片长短相当的粽叶，食指和中指夹住，弯个三角包，将泡好的糯米舀进去扣实，粽叶折过来封口，顺势裹一圈，牛筋草拦腰扎住，打个活结，妥了。于妈边说边做，手指头绕来绕去，碧绿的粽叶仿佛粘在她指头上一样，怎么绕怎么妥帖。按照外形分，她会包普通的四角粽，还会包别致的小角粽，还有长条状的腰骨粽。按照食材分，粽子有白糯米的、豆沙的、火腿蛋黄的、豌豆咸肉的，各色粽子被分门别类的摆放，一堆一堆，散发着扑鼻的粽叶清香。梅香学着他的样子做，选最大最筋道的叶子，放少少的米还是包不拢，手指头一动，粽子就散了，米撒了一地，把巷子里闲逛的鸡们都引了过来，围着门堂探头探脑。姨妈说：“
这从小一看呐，到老一半，你这孩子啊，手拙
将来不是持家过日子的命。
梅香问他，那我是什么命啊？
你呀，就好好念书，当个女状元，你娘到老也能享你的福。
梅香不服气，改用一片叶子包，单片的叶子比较好操作，包出七八个，小酒盅那么大，歪七扭八的。
梅香讪讪道，
我自己包的粽子我自己吃。
煮粽子是用大铁锅，水要多放，漫过粽子尖儿，否则煮不熟夹生。大火烧沸，小火焖煮，一锅粽子少说也要煮上三四个时辰。煮粽子是厨子老五叔的事儿，他那一夜照例是睡不成觉的，趁着热灶火煮完一锅续一锅，到早晨梅香醒来时，满院满屋都是熟粽子的香气。粽子一天两天自然吃不完，拿冷水浸着，见天一换水，放上十天八天没有大问题。吃到最后几天的粽子不那么新鲜了，粽叶的香味也弱了，就剥了粽叶，切成滚刀块，拿油煎，煎到两面金黄，撒上糖，又或者拿葱姜酱油烹制，咸吃甜吃都可以。青阳城里的人家，端午节的那几天，家家的饭桌上都围着粽子打转转。梅香家的粽子头天煮出来，拿水缸盛着，堆尖的一缸。第二天，于妈进厨房，那个尖尖没有了，算算少了有几十个。于妈问梅香，是不是拿去给呆小二了？梅香承认道，她的确给呆小二带去四个粽子，那是得到娘同意的，打死她也不会有胆子拿那么多。于妈相信梅香的话，可是那么多的熟粽子一夜之间哪里去了呢？粽子没长腿，不会东南西北的走，老鼠又没那么大的力气能把重它几倍的粽子搬着走，真是奇了怪的事儿。梅香的心里怀疑爹爹。早晨老五叔出门去买菜，于妈在天井里晾衣服，她看见爹躲躲闪闪地进了厨房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布口袋。可是爹拿粽子干什么呀？爹要想吃粽子，什么时候不能由着性子吃啊？梅香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道理，太一个劲儿地念叨说，出家鬼了，出家鬼了。于妈和老五叔的脸色就不好看，太坚持认为出家鬼，那么家鬼只能是在他们两个人中出。于妈和老五叔在石家做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干过吃里扒外的事。于妈咬牙切齿道，等我抓住那个鬼，我要剁了他的手。老五叔也赌咒发誓，谁偷吃了我的粽子，让他堵着嗓子眼噎死。爹听着这话不高兴了，教训他们说，说话哪能这么伤人呢，吃两个粽子嘛，多大个事儿？粽子煮出来谁吃不是个吃，叫花子上门要，我们不是还得给吗？
于妈马上给自己打圆场，
老爷要是这么讲，我们做下人的就没话说了。也罢，就当赏了要饭的花子吧。
爹看了看他，还想说什么，眨巴眨巴眼睛没有说出来。
黄黄的四个儿女被福儿捏死一个，剩下三个长得都喜人，毛色油光闪亮，小脑袋滴溜滚圆，撒起花来，四个小蹄子一纵一纵地往前奔。梅香去看他们，往地上一蹲，小东西们就争先恐后地在他的腿上爬，舔他的手指头， 拿脑袋拱他的脚后跟，蹭他的裤脚边，不知道怎么亲热好。
也因此，小东西们刚满月，四邻八舍地争着来讨要。
你看中这个黄的，他稀罕那只花的，一眨眼的功夫，黄黄身边已经一个都不剩。
黄黄很茫然，先是在呆小二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找，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唤着，之后就拓展范围，寻到了巷子里，又寻到了附近的大街上。
他有几天时间不吃不喝，走街串巷，发疯一样的游荡，弄得浑身脏兮兮的，像是遭人抛弃无处为家的野猫。梅香看不过去，抱着盛满小鱼拌饭的猫食碗，偷偷哭了几鼻子。
鱼妈劝导他，
这养了个把月，说送人就送人，都要难过一阵子的，过过就好了。这世上没个东西能记一辈子，人是这样，猫也是这样。
梅香不服气，黄黄的三个宝宝他是要记一辈子的，黄黄自己也要记一辈子的。结果呢，却是鱼妈说到了点子上。三天一过，黄黄完全忘记了他的儿女，连他坐月子住熟了的呆小二家都忘记了。他心安理得地回到了深宅老家，大摇大摆地爬到梅香的竹床上睡懒觉，把他的碗里吃得粒米不剩，煎货也上墙，躲在屋檐下，隔着瓦楞草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叽喳乱叫的麻雀。
梅香有点失望，由黄黄的身上想到世事炎凉，人情淡薄，小小的心里竟藏起了些许的悲伤。
梅香的一腔温情转移到了井台上，秀秀每天都要上井台洗衣淘米担水，梅香只要在附近守着，总能等到她的好朋友。
秀秀扛到井台上的洗衣盆比梅香家的澡盆还要大，这么大的盆，五六桶井水倒进去刚刚能满。秀秀回回洗衣服，光是打水就要打得胳膊肿。
梅香问秀秀，
你家怎么见天的都要洗被单呢？
秀秀回头瞄一眼裁缝家的院子门，小声地答，
福儿见天尿床呢。
梅香啊的一声明白了，原来裁缝娘子花钱把秀秀买回家，是为了见天洗涮福儿的尿床褥子呀。
秀秀人长得矮又单薄，那么大一个洗衣盆，坐下来胳膊都够不着搓衣板，使不上劲，所以她总是直着身子跪在井台上洗。她撸起裤腿给梅香看她的膝盖，膝盖上已经磨出了两个青青的圆疙瘩。
刚开始可疼了，钻心的疼，石板多个人呢，现在不觉得什么了，老皮老肉了，你摸摸。
梅香就摸那两块肉疙瘩，摸上去像干结的油面筋，有点糙手，又有点滑溜，感觉很怪异。秀秀洗衣服用皂角，半尺长的干皂角，先拿棒槌砸碎，把籽儿抖出来，经经落落拿手撕开，而后团在水里搓揉，要揉得软和了，揉出泡沫来了才能下屋。浸过皂角水的衣物，搓衣板上呼呲呼呲一搓，污水哗哗地往下流。不管多脏的衣服，洗出来黑是黑，白是白，清清爽爽，鲜鲜亮亮。
秀秀力气小，加织布的被单一泡水比石头还要重，秀秀要耸起两个尖尖的肩胛，整个人都往前扑上去，才能把被单的一角拖上搓衣板。她大口地喘着气， 汗水粘着头发，一缕缕地贴在眼皮上、鼻尖上，眼睛看不见了，伸手去掠头发，手上的乌墨甩上发丝，颤颤地挂着，像白胡子粘到了眉梢上，很滑稽。梅香只要在旁边，总是尽心尽力地帮秀秀的忙，帮她拉被单，帮她打水，帮她绞干衣服，帮她把洗衣盆抬到家门口。有几次于妈看到了，回家数落她：
你说你一个大小姐，在家里横针不拿竖针不粘的，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，倒要上赶着出门帮人家做粗活。
梅香回答她：
我愿意。
于妈神神叨叨地说：
梅香啊，我可告诉你，秀秀那丫头颧骨高，人中长，不是好面相，你呀还是少跟她来往的好。
梅香叫起来：
你总是说这种话。
于妈理直气壮地说：
我说这话有错吗？说这话还不是为你好，换个人我才懒得操闲心呢。
梅香一转身，给了于妈一个气恼的背影。大人哪里知道小孩子的悲和喜，一个人喜欢上另外一个人，出身算什么，面相又算什么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。有的时候秀秀不洗尿褥子，光洗裁缝家人的呆衣裤，活计就轻省，有闲心跟梅香说说笑笑逗乐子。秀秀会唱好多的童谣，比如说：小板凳脚歪歪，少爷讨个少奶奶，脚又大嘴又歪，一步跨了半条街。秀秀这时候会停下来，看看自己的脚，又看看梅香的脚，打趣道：
看看，我们两个将来都是大脚奶奶，两个人对面跨一步，可不就跨了一条街吗？
梅香就哈哈大笑，索性把自己的鞋袜扒了，裤脚卷起来，打一桶井水冲脚丫，冲得哗啦哗啦，水花四溅。夏天光脚丫踩在凉凉的青石板的井台上，头上太阳晒着，脚底下凉水冲着，那样的舒爽，梅香想不起来有什么可作比。秀秀还会讲段子，她跟梅香讲：某人某天向一个财主借牛，郑重其事地写了封借牛的信，派了个下人送去。信到的时候，财主正陪着客人呢，怕客人窥视自己不识字，就装模作样的捧出信来看，边看还边点头回复那个下人说：
晓得了，过会儿我自己去就好。
梅香没有听懂，茫然道：
这什么意思啊？
秀秀忍住笑说：人家要借他的牛，他把自己送上了门，他成什么了？梅香这才明白过来，一下子笑翻在井台上，坐了一屁股的水。梅香问秀秀：
你在乡下的时候也要上井台洗衣服吗？
秀秀叫起来：
哪里用得着这么费事啊，乡下到处都是河，要洗什么下河就行了。河是多大的洗衣盆呐，河里还有鱼有虾，赶上淘米洗菜，鱼虾都来吃米屑吃菜叶，一不留神还把你的脚丫子当肉啃。你晓得鱼嘴巴啃脚丫子的滋味吗？滑不溜丢的，能痒到你心里。
秀秀的脸庞抬起来，眼睛半眯着，仿佛看到了乡下那条清灵灵的河，河面倒映的白云，河里那些游来游去的鱼。从老家的河，他忽然想到了爹和娘。他说：
我有日子没见到我娘了，我婆婆说 圆房之前我都不能回家。
那得多久啊？
唉，
是啊，那真是很久很久呢，久的梅香都无法去想象。
秀秀的叹息声一眨眼之间带走了梅香的快乐，换成了另一种东西，莫名其妙地坠在她心里。